常觉得啊，这个全能侍奉好像是一个啊，特别我们要去思想或者去啊研究一个题目啊。基本上啊，如果从第四纪教会的角度来看的话啊，这不是一个啊很玄的事情，因为说好像我们都不懂，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事情。第四纪的教会，每个基督徒都活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全能的这个服侍的当中，或是说整个的生活是带着能力来的啊。当我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是不是太大声音？当我每次读使徒行传的时候，让我很兴奋的是在这里啊，就是你看到整个使徒行传的教会，或是当我说讲教会的时候，不是讲那个教会的建筑物，不是讲他们的这个节目，乃是讲到弟兄姊妹。每次讲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你发现这些人不仅他们的有目标有方向，他们知道前面的路是怎么走，或者说该做些什么事情，而且他们不会气馁，他们不会害怕，不会挂虑担忧，因为他们知道责任在哪里，他们也知道那个神的应许所给他们的祝福，给他们的力量在哪里啊。当我找到一本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个书来看的时候啊，这个解经书，我很喜欢这个作者讲这句话。他今天啊，比如说我们聚会啦，或者开执事会啦，或者这个同工会啦，或者吃饭呢，然后我们就说哦，刚好有牧师在，我们就请牧师为我们谢饭祷告 ，say a grace， 或者为我们这个聚会祷告。他说我们会请 somebody say a grace。第一世纪的教会 ，they don't say 请 someone say a grace， they just pray。当他们吃饭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应该祷告，因为那时候的食物，很多时候可能都拜过偶像的，所以他们讲，在这个饮食的当中，他们希望不仅从物质的角度，从这个物质的角度，甚至从这个属灵的角度，他们需要主的保守，需要主的遮盖。但是今天呢，我们也常会碰到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不晓得各位，如果在座做母亲的，你突然发现孩子不太好动了，坐在椅子上发呆的，你大概过去一摸摸他头，知道他有这个发烧，你第一件事情做的是什么？你第一件做的事情可能就说，哎呀，怎么又感冒了啊？你说什么时候发烧？你看叫多穿点衣服也不算，然后赶快来赶快啊！大概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就给他吃个 aspirin， 如果再过两个钟头不好，大概就打电话给医生。但是第四季的教会就是这样，他们一生病的时候，一有问题的时候，他们就是祷告。我意思是说，为什么今天我们祷告或是我们寻求神的那个心智不像第一个世纪的教会？因为今天对我们来讲，可能一方面我们觉得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应付，还有第二个，会不会在你的心中，在我的心中觉得祷告大概也没有什么用，向神求大概这种事情这个刚我提了一下，我这个礼拜天我还在彰化，礼拜一我才回来这里。我在彰化讲完到时候，有个姊妹跑来跟我说，牧师他跟我讲很多的困难，他生活上各方面，最后他就问我，最后讲一件事情，哎呀，你看我，他用这句话，你看我这困难到成，我那个冷气机坏了，说请个人来修啊，他也没有修好，而且敲我竹杠，你看我被欺负到底。牧师这几年下都是这样子，讲到一说讲得很痛苦，连找个人修冷气都给人家欺负。那底下我就问了一句话，我姊妹，你请那个人来修冷气，你没有为这事情祷告交给神？他甚至很自然的反应啊，你想问牧师，这种事你要祷告？我也很快的跟他说，我说姊妹，这是你的选择，你要依靠你自己呢，还是你要依靠神？你用你自己来处理这个事情呢，还是让神来处理？但是又退回刚刚所说，为什么今天我们养成一个习惯，或者已经变成一个啊，不去寻求神，自己来解决，成为一个习惯？为什么？因为很可能我们觉得每样事情我们都可以来应付，或许我们甚至觉得祷告也不见得有用处。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全能侍奉的时候，我们变成一个题目来讨论。但我向着说，在第一世界教会，这不是一个讨论的题目，这是他们的 lifestyle，这是他们生活的模式。我感谢主，起码我们起码醒过来， at least 我醒过来，我突然发现我不能够面对靠自己力量面对这些困难，我也不可能靠我自己的力量来帮助众弟兄姊妹来面对他们生活的困难，不可能的事情。当有一天我有个在我那时候我在还在加州牧会， 我就说有个姊妹说牧师我不祷告，我说祷告我很怕，我说你怕什么，牧师坦白说我也不知道怕什么，我就是怕。请问送的问题来以后 你怎么回答？但是你可以说哎呀你放心点看开一点了、啊、你已经有这么多钱了，你就去吃吃玩玩就算了，开心开心，你觉得可以帮助他吗？哦，你给他讲个很重要的神学道理，你觉得可以帮助他吗？甚至你说啊，这个人应该知足一点，不要怪这么多啊，就好好过日子。他说我怕就怕。我也碰到有一个搞高科技的，他妻子给我打电话，牧师你要看我的弟兄今天早上不肯啊，不愿意去上班。我说为什么？因为前阵他情绪有精神有点的，这个情绪有点低落。他说今天早上一看到啊，他张开眼睛看到这个，张开眼睛就看到他的那个 bedroom， 他的那个卧房啊，重新的 remodel。所以那个窗子已经装进去，但是因为那个墙还没有把它补平，所以不太好看，但是不是坏的，就说已经打进去了，就是还没有补平，就是所以你就知道啊，这个他看到外面下雨，他觉得那个雨要淋进来，就看到那个雨，他整个人 paralyzed， 这旁边人不会动，他整个精神理智都很清楚，但是你问他说为什么，他说我没有力量，我看到这个东西我觉得人生没什么意思，这鱼会跑进来。我讲这个主要是他是弄高科技的，他不是脑子、想不通事情，但是碰到这种困难的时候你说怎么办，确实我们跑太下去。我就跟他开始讲一些事情，两方面，一方面跟他讲一下他有兴趣的事情，那另外一个跟他讲一些属灵的事情。当时他讲有些他就看到他开始觉得人生有点意义，但是马上又想到我这个人生将有什么力量，所以这时候需要讲一些属灵事情。我一直说需要讲一些神怎么在上要做工作的事情。感谢主，起码在我们所知道的，他爬起来他做一些事情。我要讲是在这里，今天我们常常的用自己的方法以为可以解决很多事情，到最后我们走到一个 dead end， 那时候我们要说主啊怎么办。我想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如何进行全人侍奉啊？坦白说，与其说这个题目是可以讲的就懂的，这还比较容易讲，坦白说这个题目是应该去经历的。如果你经历过神的全人，就经历过他全人，你没经历过就没经历过，这是很简单。不是我讲完以后我讲，我以前我听这声我看了不少书，发生就发生，没有发生就没有发生，所以你讲完全很抽象，还是很抽象。不过呢，我还是说当我们去经历，我们需要有个理由去经历，当我们去所谓的在这方面去了解甚至去操练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有个正确的理由从神的话语里面。所以我想啊、从几方面来看啊，如何进行全人侍奉啊，因为我对于一个的圣经每个 topic 非常有兴趣啊，这个引爆很多东西，就是神的国度 the kingdom of God 这方面很有兴趣，所以甚至有时候我会开一些课专门讲神的国度啊，我们先从这个角度来看看这件事情，什么叫做神的国？当我们用主导文说愿的国降临，愿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当你祷告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是这句话的意思，你也要知道这句话所带出来那个 significance 在哪，那个这个意义在哪里。我很喜欢讲主导文，想是说啊，我们在天上的父，第一个你的祷告要通的话，对耶稣来教导我们，不是说为了一些圣事祷告，第一个祷告你要通的话，起码从那经文告诉我们，你要认识神不仅是创造天地是丰富神，他是爱你的父。这个当时我不是要讲那经文，不过这个很重要啊，就单单这个主导文大概我讲了七八篇道，就是这个单单这方面，如果没有 build up 这样一个 relationship， 一个所谓一个 personal， 一个很主观的一个 relationship， 你来到神面前，我来到神面前，你有些事情就祷告，但是我就不敢祷告。为什么？因为我只认识神是创造天地是圣洁公义的神，但是你肯祷告，是因为你认识神不仅是刚刚我说这一位神，而且他是爱你的父。这一个孩子啊，他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或者来到父亲面前啊，就是他父亲是一个总经理，他不会说啊，总经理、啊、先生、啊，我可不可以问这个事情？孩子来以后，不管他手多脏，他嘴巴这个吃完饭还没擦嘴巴，哦，就过来叭叭叭叭。你看，基本上你跟神的关系也带出那个祷告的态度的完全不一样。常有人说，牧师你怎么敢这样的祷告？你敢说奉主耶稣名那个人七岁不要吃？你敢？那如果没有执起来怎么办？大家讲真话，没有执起来怎么办？我感谢赞美主在这里， 当我们第一步的，我们要知道这个事情，神如果说告诉我们这样做，他不仅是啊吩咐我们好像一个主人吩咐仆人而已，他是像一个父亲，他不会去玩弄他的孩子。当神把这个信给你的时候，你就向他求。所以后面说，愿我们在这样，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第二个，你就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提了一下，你越认识神越多，这是越重要。但是在认识当中，不仅是 head 的认识，也是你的 heart 的认识。所以圣灵的工作把你带到那主观境里面。我不晓得各位，当你说圣洁，神啊是圣洁，但是你现在可以这样讲，或者说你祷告说啊，你是圣洁，你有没有走过？那你读旧约，每个人讲到圣洁的时候都怕抖，什么我们都不会抖。那我不说我们每个人要走才比较属灵啊，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主要是在 make a point， 你有一个很清楚一个客观的真理，但你没有一个主观的心力，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讲到圣洁，讲到神的完全，不一定要抖。有时候讲到圣洁的时候，你讲到心中那个真是充满了喜乐，因为那位完全的神，你的身上一切需要他会 fulfill。 OK， 这也不是我要提，后面要谈的是谁。然后底下就讲句话，既然你跟他的关系，既然认识这么伟大的神，底下你会讲句话，愿你的国降临。 What do you mean？ 什么意思？叫你的国降临。这个国啊，从旧约到新约基本上就是 kingdom。 kingdom 意思不是讲一个国家一块地，不是讲一个势力的范围到底引爆多少人，基本上就讲到掌权的意思，所以叫 kingship。 所以以赛亚书那边说神掌权了，就用这句话叫 kingdom to come。 所以呢，这是讲一个状态，就是这个状态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被一个王，或是这群被人被这个王来管理的状态，而不是看有多少人，这个地有多大，而是这些人的态度是怎么样。所以当我知道我如果是一个老百姓，有个王，我知道他是王，那有几个事情要发生。第一个，我要对他尊敬，要对他顺服，相对我要喜乐，因为我有这么好的王，他会负我的责任。如果有敌人打我的时候，他会帮助我；如果有饥荒的时候，他会让我没有缺乏。所以呢，当你说你的国降临，一说神啊，你来掌权。讲到国度的时候，从旧约到新约讲三样事情，很有人听我向他说：第一个讲神的权柄，第二个讲神的能力，第三个讲神的旨意。最早当你每次讲到神的国的时候，有三样事要发生在你整个思想里面，就是神的权柄。如果用一句话，我给的 definition 是这样：人因着神无底的权柄，没有可以比的权柄，无穷的大能，把万有都带进他国，带进他旨意的里面，这个叫做他的国降临。他无比的权柄，无穷的能力，把万有都带进他旨意里面。读圣经你发现一件事情，在这个伊甸园没有疾病，在这个千禧年国度没有疾病，在新天新地没有疾病。疾病不是神的旨意，疾病是人犯罪以后所带出的一个中间的一个后果。不是神说创造个人呢、啊，也就给他一个疾病给他考验考验。在亚当夏娃犯罪时没有犯罪前没有疾病，在那个一千禧年国度里面，神主耶稣掌王权，那请他来掌权。在那样这个光景的当中没有疾病，反而是新天新地没有疾病。那这时候你要明白一件事情，如果这是神的旨意啊，这可能又讲另外一个差别。今天那牧师你说那我们就不会生病了、啊、生病我要说不是神的旨意，生病是在这个人类离开了神以后所遭到一个的所谓的一个后果，可以这样子说。但今天我们会用这句话，既然我们活在这个犯罪的世界，所以我们会受这些的后果的影响，甚至后果的攻击。所以一个基督徒可以走过来，如果你现在走到进到神的国度了，这时候你可以靠主给你的力量能够胜过这些环境。纵然是这样，你还是说我会生病啊。感谢赞美，在生病当中有两个情况发生。第一个，确实我们再看看，这时候我们离神有多远，所以没有在神的祝福底下。相对的，我们也可以走另外带出第二个问，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与神建一个更深的关系。这就是十字架的奥秘。十字架从个角度来讲是一个罪的带出一个罪恶的后果，就是要死。但是十字架也可以把这个罪的后果死把它翻转过来。所以当一个人软弱跌倒的时候， 如果他起来，他会比先前会更加爱主，这是很奇妙的事情。所以撒旦魔的攻这个诡计是说用苦难把人打倒打倒，有些人确实被打倒，有些人明白神的心意，更加上他靠着神的力量站起来，他比先前更加的刚强，更加能够爱主。所以这边带出一个事，为什么我喜欢为人家祷告？不是因为我有本领啊，这个千万不要误会。刚走过去，有人告诉我，牧师，你有没有回再回在家的时候随便挥一下，你就挥一下手，你的妻子的妻子就倒下去。我说我不做这种事情。如果我这样做的话，第一个证明我是一个罪人，一个还没有蒙恩得救的罪人，以为有点本领了或者有点能力就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如果我知道这个能力，如果是有这样的能力在我身上，我知道这个能力不是我，你敢乱用这个能力吗？你应该照那个给你能力的那位来用这个能力，不是这样是吧？所以有人说啊，有些灵恩以后就会骄傲，这不是灵恩的问题，就像昨天晚上周牧师所说，这是人的问题。所以我很提醒弟兄姊妹，不要进到那个所谓的灵恩弄的一些的错误和一些坏的习惯的里面。但是相对的，神定义帮助你能够过一个得胜生活，定义借着圣灵来帮助你，所以神给你所谓的圣灵带着恩赐，你怎么可以拒绝呢？不然你怎么能够站立得住？不然怎么能够服侍主？所以相同也在这里。所以这时候给我们看见是，我很喜欢人家祷告。为什么？我真知道，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愿神的国降临，这就有两个事情发生：他的权柄临在我们的身上，他的能力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可以做成神要我们做的工作，带出他的旨意来。所以你就读这个用这个主导文说，是这样吗？愿的国降，愿的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明白，在一个基督徒，你的生命里面，神已经定下给你权柄，给你能力，好像能够行出神的旨意来。所以你成为国度的儿女，这是一个缘故。你成为神的儿，成为国度的儿女，意思说，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千万不要成为一个很抽象，什么叫做哦，将来上天国，哦那个。不是这个意思，整个的听懂的意思就是神掌权。如果你愿意顺服神，被神来掌管，神就更多可以用你，不仅把更多的工作给你，把更大的能力给你。我常喜欢用主耶稣基督做我的 model， 我这是最美的或者最好的 model。 他在地上的时候，他虽然是神的儿子，是耶稣，但是用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那边后面那段话，他虽然有神的形象，却被神重等为强夺了，反倒虚己，虚了奴仆的形象，或者虚了这个人的形象。为什么这样说？什么叫做虽然有神的这个形象，却被神重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你说他就是神，但是他是神，所以他自然就有权柄有能力。他这边说他被神重等为强，那中文实在不太容易明白他这句话什么意思。不过这句话在原来文字意思，虽然与他有神性，却不成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确实他是神，所以他有权柄有能力，但是他造成肉身以后呢，他把权柄能力都甘心了的放下。换句话说，他有神的那个生命在他里面，他就是神，但是他在地上日子却不用神给他的权柄，却不用神是神应该有的权柄跟能力，那他怎么过一个得胜生活？怎么算是他一生的事工呢？他只做两件事情，他需要神给他权柄，他需要神给他能力。权柄从哪里来？他说没有一样事情是我要做的，父怎么告诉我我就怎么去做。换句话说，顺服父神的命令是他权柄的来源，顺服父神的命令是他权柄的来源。第二个，他的能力从哪来？依靠圣灵的带领是他能力的来源。当我明白这个这样的一个理念的时候，我常常喜欢这样的祷告。或许说，成为我一个态度，像主讲的话，我就要照着去做。甚至有些我真的不太懂，甚至坦白说，从我的理智来讲，我觉得不太合理。但这句话有点得罪神，我在讲真话，我真的不太懂，不太合理。坦白说，如果要爱一个人，我可以爱个仇敌啊，哎呀，我不报复已经不错了，还要爱他，真的麻烦。但是如果神要这样说，我就这样说。你发现一件事情，当你能够顺服的时候，也是你蒙福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开始讲话有 authority， 你开始讲话有权柄。当你去做的时候，特别这个权柄你怎么知道权？你知道很有心中蛮笃定的，你不会再怕， 因为这是神告诉你要这样做，或神的话告诉你要这样做。那第二个，当去做的时候，如果你真是愿意谦卑的接受圣灵的工作，有一段习惯久了以后，你还能够感觉到，这时候圣灵确实用今天早上我们所谈的那个恩膏转，这时候圣灵会特别的 touch 你。虽然神的灵一直住在你的里面，但是当他要做帮助你做成神工作的时候，你突然就要说你知道很清楚 ，The Holy Spirit just fall upon you, just come upon you， 就在你身上。啊，如果真讲的具体一点，既然我们讲到全能的侍奉，我希望不要讲得这么抽象。我意思说，当你在祷告的时候，等一下我们会有这样的提醒。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你突然会，比如说为某个人祷告，这时候神一段话会进来，这是你常读圣经的好处。或许就在这时候，有一段话的当中，不断的一段话，可能中间几个字会进来，啊，甚至有时候你会听到神的声音。这时候你知道，因为你有个心要照神的话去做，所以神就乐意把他话告诉你。这时候你会很笃定，甚至如果你不同意或者你不有把握，甚至很多时候有时候我看到一个神给我一个领受，我看了以后我觉得是一个图画蛮清楚，但是我觉得可能我自己在自作多情啊，胡思乱想，所以我张开眼睛啊，东看看西看看，看完以后再闭着眼睛再为那个心祷告，神就相同给你看到你的图画，看到那些的所谓的有时候是一些的意念出来。如果多了几次以后，就同个时间多几次以后，你发现哦，主啊，如果这是你这样提醒我，我就照去做。这时候我就去跟那个人讲，或者跟那个为那个人祷告。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还是有点点，也是那100%秀，99.9%。因为有两样事情很难的，那造成的敌最难是在哪里？不是说他要不要告诉你说，这个蛮清楚。第一个，你不知道他的 timing 是什么时候。这是最难，我觉得知道神的旨意很容易。那第二个最难是什么呢？这是他的做法，你不知道他什么做法。如果你说圣灵风是这样吹过来，那如果他是从这边吹过来，你怎么办？就是你不知道他做法是怎么样。所以这两个事情是最难。知道神的旨意真不难，因为神的话跟神的灵啊，好像做一个 puzzle 一样。我提过，好像你怎么去做一个1000片的 puzzle， 1000片，但是你买一个盒子，你知道那个俗话是，比如说一个飞机好。啊，这个，所以你知道那1000片受下这个飞机，所以你看那个盒子，知道从圣经的话，你知道人神在这样的性质是什么？他就不是说做医生啊，做工程师，不是那个性，就是神要什么的祝福你，然后成为这个地的祝福，这个心你很清楚的。不能再来一个行业，再来一个环境，但是你真不知道神要什么带领，做医生呢、啊，做工程师，这不见得很清楚。不过就在这时候，有两样事情会发生，一方面造成的话，一方面。是神的灵会感动你，我常喜欢说好像一个 puzzle 一样，你从它的 shape 形状，还有从它的图画，如果这个 shape 跟另外一个 shape 放在一起，你就知道这两片是连在一起，还有另外一个帮助你100%缺失的时候，就接这个形状接在一起以后，然后再看看那个图画是不是连在一起，你就知道是神的旨意。所以如果你愿意花点功夫啊，这需要一点功夫来操练，你慢慢就知道神的旨意，今天要做些什么，不太难，真的不太难。但是同时有个难的在了，这就是说你需要依靠神灵。今天是否要做，你不晓得；祷告是否这个时候要做，也不晓得。还有他的做法怎么样，你不太晓得。但不管怎么样，你我需要学习的，神在你我身上，你的这个带领这个旨意是什么？那另外一个。就是当你在做的时候，是神的灵是否这时候与你同在一同？如果神的灵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该做的时候；如果神的灵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也感觉到，你也差不多给你个 hint， 你知道，比如说你问人家祷告的时候，比如说你在灵个会啊，以前我在台北的时候，最先的我比较会这样的做法，特别我们有时候去这个长者牧区，我们家长者牧区大概有300人左右。就做老人家了，这个礼拜三早上聚会，那有时候呢啊，我跟他们祷告，那最先的为了如果有需要的请出来祷告，又有需要的话我们就出来祷告了，说哇一大堆老人家出来，然后这个老人家跑到你面前说，我说什么问题啊？他跟我说牧师我的头不太好，我说那我就为头祷告，牧师我的眼睛也不太好，我的耳朵也不太好，鼻子也不太好，我从头一直讲到脚，这是老人家了，后来发现这样祷告啊，我如果这么做出来，我祷告天亮也祷告不完。所以这时候我做一件事情，主要这样我弄不完了，怎么办？这时候我神就给我个感受，那反正你也不知道他们的困难，我知道，你也不能够有能力去帮助他，我有能力， 所以这时候就为什么不等候我呢？所以很多时候我就请教老人家站起来，就在座位上站起来，站起来以后我就说我们去祷告，我上面做觉察，第一个要感谢赞美主，除了救恩在你的身上，我甚至赞美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说赞美不仅是敬拜赞美上，就你整个有个这个感谢神的态度。人犯罪有个跟神一个最糟糕的态度，就是埋怨神啊。我在上个礼拜前个礼拜在母堂的时候，在台北我讲这个信息，讲到为什么摩西要做个铜蛇那段新闻。基本上人对神最大的反抗就是埋怨，埋怨什么呢？埋怨神给他东西不好，更糟糕的进一步埋怨给他东西的那位神。我们讲到那个马拉，本来他们说这是 the food of angels， 这个大人勇士吃的东西，是天上的粮食， the bread of heaven。 啊，但最后就说这个东西淡，这个没有什么味道啊。这个说这个最后想说是厌恶这个淡和无味的食物。这个淡和无味中国看得太文雅了，在原文说这个东西好恶心啊。当年呢，没多久前呢，神给他马拉吃的时候真正开心得很，这时候他转过身说这东西好恶心，而且他心中厌恶了这些所谓淡无味的食物。是厌恶的什么意思？厌恶是厌恶那个为他预备的那位神自己。整个的你怎么知道他们的心态是这样？虽然圣经讲这么清楚，但是保罗在更多前书十章里面想一想他们的埋怨。所以赞美是很重要， OK， 我就带他们做一些赞美。但是有些老人家有时候是蛮难的，因为他确实在蛮辛苦，比如说身体软，不完全当然赞美，要感谢神的救恩临到我们的身上。那第二个，他跟他们说，到底你神医治你又怎么样，对不对？我们身体是要老啊，神医治的时候，那明天你就脚不好了，那后天又是个，那到底如果神今天医治你，你想要干什么？只舒服一点，那可能好两天的，因为人会老的，不说神没有意思，或者是这手好了脚。我说你要起来为主来做见证，要多为你的儿女们祷告，为你的灵舍祷告，然后有机会的为主来做见证，好好的为主来使用。今天我有这个软弱，神啊，我要被使用，但是我受一些拦阻，你来帮助。所以大人们说这是第二个祷告。那甚至有时带一些悔改的祷告。我说主啊，如果这些日子来我们不是管自己，没有管你，没有管我们这个爱的亲人，连福音都没有传给他们，那就赦免我的罪。那第三个，我就跟他们，你就大胆向神求，你在软弱，就在这时候，我也跟主啊，求求帮助我，让我知道弟兄什么叫困难在哪里。有时候神给我两个人，一个就是给我一个感，一个意念，就是他们的身体；另外给我一个感觉，比如说突然我的背就痛起来，非常 tangible。以前我不太敢做这种事情，我说好好的也没什么，前一分钟我还好好的，怎么一讲完之后找告的主啊，求你让我知道这些弟兄姊妹的困难，哎，突然我的背这边就不舒服。后来我发现这是神给我的 hint， 说我们在当中有人的背不舒服的，这种你自己按手在背上，我相信要向神呼求，神会医治。啊，讲了几样事情以后，啊，这个例子蛮多的，蛮好玩的。啊，完了以后我就说，奉主的圣名说，是不是在这时候医治临到那个背上？我的背也不痛了。有些人会跑出来说：“哎，牧师，我的背好了。”就说你需要的是依靠圣灵来带领你，因为真不知道那天会不会有事情发生。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我刚已经用个已经简单用个例子，好像从医治这个角度，因为我相信今天我们活在疾病的当中，不是神的旨意，千万不要被骗。哦，我们是神受苦于我有益，我们常常这样说啊，受苦于我有益，这个事情绝对是对的，但是千万不要用这句话来跟主说，主啊，让我多受点苦，你会做这种事情吗？哎，如果你这样做以后，然后说牧师，我跟神求很多的苦，牧师为我祷告，我现在苦得很，我敢违反神的旨意吗？你说要神给你多苦，我还敢说为你祷告把这个苦挪开吗？那你就多受苦有益就是。还有很奇怪的，或者说很矛盾的啊，我们说为主受苦有益，为什么你这样为主这个受苦与我有益，为什么还去看医生呢？就应该受苦到底啊，还去看医生干什么？这违反神的旨意，对不对？找我为你祷告，这样子要受苦也是违反神的旨意。你去找医生看病也是违反神的旨意。如果你认为受苦是与你有益，但是确实，当苦难来，包括比如说这几十年，确实是一个益处。如果这时候帮助我们省察一下，我们有没有软弱，有没有与神的关系脱离，有没有这时候我们不依靠神，这确实有没有益？我们是反转过来，然后 跟神说被光照了，被罪缚了，我们就哇终于释放了，好像我能够站起来，能够服侍你，好像我站得比先前的我的生命我的灵命更强，能够为你来做见证啊。这个确实受苦就与你有益，因为反过来以后，当你从这个苦难走出来的时候，你先前你比先前的灵命各方面更加的成熟，更加被神来使用。所以我知道是神的旨意，但是坦白说我真不知道神今天要不要做工。像刚刚只举个例子，所以我要讲的就是在这里要明白一件事情，当你说你信了耶稣，当你相信你说神啊你的国降临在我的身上，你就要相信一件事情，今天已经活在神的权柄跟能力的当中。你可以为你自己祷告，你可以为那些有需要的人祷告，为这事来在神面前求主来纪念，把这事情交托给他。你也需要把可以把这些困难带到神面前，把那些有需要的人的困难啊交托给神。我再说，今天我们常觉得讨论这个全人的侍奉是一个需要讨论去研究要思想的题目，但我想说当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全能服侍是一个 lifestyle。 换句话说，你的生活才讲这后面这句话，如果就回到主导，所以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那日用的饮食就是需要这一切今天赐给我，需要这一切是为什么？什么叫需要这一切？什么叫需要？什么叫不需要？需要的东西就是完成神的国度的彰显，完成神的旨意，需要这些是一定给你。如果你求的东西跟神的国跟神的旨意没有关系，坦白说你再求啊，再多几个人求也不会发生的。那段祷告主导文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后面跟着来就说，如果这是你的心让神的旨意成就，你就大胆求，只要跟神的旨意有关的，需要神的为你预备，不仅神为你预备，明天需要神今天为你预备，是说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就天天需要用的，你要了解当时一个背景。如果我是主人你是仆人的话，今天在睡觉大家睡觉前你是我的管家了，我会把你找来，我就把明天你要办的事情买的东西这个单子给你，还有把明天的钱给你，所以这是明天你第一天一开始你要负的责任，所以买采购这些东西办这些事情。换句话说，明天需要的东西虽然还没有买，但是那个单子已经有了，那个钱也已经有了，这就是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你。换句话说，明天用的东西今天已经有了，你相信甚至看看神为我预备。所以我如果真要我从一个牧者的角度啊，我对于这个牧会真的很有负担。我真是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明白神的心，好像我们活在他祝福的里面。如果你的活着是为了神的旨意，照圣经那句话的应许是说，不仅是应许，应该是你的经历，你明天需要的今天神已经为你预备。如果让我在这方面再补充一点，你要知道圣经创造是很有意思的。神创造完以后，这是晚上，这是白天，神看我是美好，每句话都是这是晚上，这是白天，神看我是美好。我们都是说白天晚上，白天晚上，神的是说晚上白天，晚上白天。我有个解经家非常好的解释这个事，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是神做工的时候，所以你明天做了只是去收收工就是了，你明天更不需要做什么。但是如果你没有活在神的里面，你把神今天晚上为你做的工作你把它放在你自己去劳力，那坦白说你真是很苦，你花了很多力气还不见得有果效。我真是鼓励弟兄姊妹常常活在神的心当中，你晚上睡觉祷告千万不要看一个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再去看啊，就在安息的里面，在睡觉前看点，也不要看太深的东西一点的，甚至你不看的话就闭眼睛做个祷告，甚至你躺着祷告我觉得都无所谓。然后在晚上的时候让神，这个我们常有些经验，有时候晚上说突然心上的征战就开始真是不断的讲方言我的妻子问虽然不太懂以为在干什么，快听听知道我在讲。很明显的第二天呢你就发现有一些不是特别约好的什么跟哪个谈话，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原来就发生真相反悔。原来如果明天要做的事情如果需要力量的话，神今天晚上已经帮助我给了我力量。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过一个是很软弱的生活，甚至很贫穷生活，坦白说这不是神的心意。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原来神今天晚上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明天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东西。所以你发现后面我就开始还是把这个主导文讲完，如果是这样你就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要饶恕别人，好像这带出两个结果来，一个就是我们的生活产生一个饶恕的态度，意思说一个饶恕是一个给的态度，一个不跟人家计较的态度，是我们的生活。还有另外一个是饶恕，把这个饶恕福音带出去，我们经历过这个饶恕的恩典，我们有机会就传这个恩典，你的态度对的，还有你整个的见证也对的，有机会就会出来把这个饶恕的福音告诉这些人。但是你的态度先要对，如果告诉我你在跟的同事总是斤斤计较，然后跟他说耶稣白白的赦免的罪，请问那个同事听得懂吗？他相信吗？他不会相信。但是你跟他不计较的时候，有时候他觉得奇怪，为什么每个同事都跟他计较，就你不跟他计较？这时候你跟他说，因为主耶稣已经白白的赦免我的罪。我想就是他不能够 fully understand 这个的整个 theology 整个的神学，他能够明白中间你要跟他讲是什么。他不可否认在这个在当中也进到传福音的时候，也进到一个所谓属灵的征战，没有这个所谓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所以在这些事情上，我要跟弟兄姊妹讲的是，活在神的全能的当中是你我每天呢应该有的经历，是我每天你我应该有的习惯。那刚刚把这个，我就把这个神的国哈、与全能侍奉，我就很快把它谈一谈。那底下呢，我们如何进行？因为这是巴布亚三给我的提醒，如何进行全能侍奉这一方面啊？在全能侍奉的当中，我的了解应该就是说主来服侍啊，不仅说我在我们的生活上能够站立得住啊，经历神的恩典。就那如果在整个的新约圣经，我们看到基本上全能侍奉大概可以分成两类，一个叫做释放，一个叫医治。释放跟这个所谓的属灵征战是有些关系。那我不说医治没有，但是医治呢比较跟着后面来。我一直说从一个角度也是分不开的，但从另外角度，很多时候一个人的需要医治，不见得只是他的肉体上而已，他的心灵受到很多的创伤，以至于给撒旦魔鬼留了这个一些的地步。有一天呢，在灵粮堂的时候，有机会啊。就在办公室有两个的姊妹来找我牧师可不可以为我们祷告那最近有个姊妹，我说那个姊妹说为她祷告，我说什么事？她说她的脊椎骨是弯的，而且会痛。那人如果这样站在你从旁边看后面看，他人就是这样子，就这样子。那你看那脊椎骨是这样弯的，那好像人就这样歪一边。那么我说我们就找个地方了，所以我们就找一个地方比较宽一点的，我们就祷告。而在祷告的当中呢，我就感觉到这个姊妹可能有些的压力，我说不上来。她跟我说是尾椎这边一直到上楼是那还有会痛那她也跟我说也是出了车祸。但是我稍微跟她提一提既然她已经很爱主，甚至出来要有服侍主，所以我相信她如果有什么捆绑都应该挪开，所以这是我的 assumption。 但是我在祷告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不太容易进去，我就再一次反正我就要为他祷告，就求主按手就医治。后来我就感觉到我需要为他做一些释放的祷告，我就奉主耶稣的宣告主的宝血功效在他身上。那底下我就说，若他上有任何东西不属于神的，在拦阻他得到医治，或许说呢再继续攻击他，我奉主耶稣靠主宝宣告是要离开这个人。那有时候呢你看到一些明显的现象会发生，所以祷告的时候你要张开眼睛看，不要闭眼睛祷告。所以你为人家祷告的时候今天我不是要讲祷告，或许我们等一下讲讲祷告基本上是两个 part， 一个是 pray with that person， 第二个是 pray for that person， 这两方面。你前面的祷告你可以为他祷告，那等一下或许我们再提起，或我现在讲完就是我就为他祷告那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事情发生，那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太大困难我会觉得好像这个好像这是比较容易一点的我就为他祷告。这时候我就主要先说按手在他脊椎骨上，就你医治他脊椎骨，那特别是他尾椎的地方确实那好像比较明显一点，也是他说那边比较痛。那完了以后我就只想说，圣灵就在这时候求你释放你的大能，医治他。有时候我想复活大能进到主按手的地方这时候你可以做一件事情，有两个，一个就是圣灵感动你这个给你一些的意念，或者有时候真的会给你一个 picture 也好，或者是给你。那另外一个就是我的经历常常会觉得我不晓得是如果是恩高，有的时候就是恩高了，就是你突然会觉得你的手好像肿起来一样，好像厚厚的， 有时候好像摸到一块棉花一样，就你虽然举个手，你感觉到手前面顶着一块东西，那时候觉得手热有是什么，那就为他祷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也没按手，也没，我只举个手为他祷告。基本上我最先祷告，我就很少去碰一个人。我说如果神要做工就做工，那当时有时候我会按手在身上，因为我知道神做工，但那个人有时候还在里面一些挣扎，只要给他一些鼓励就是。不管怎么样，就在这时候我就看到这人开始晃，就这样晃，我就奉主耶稣，那这已经很明显了。主耶稣从这时候就在他整个脊椎骨，把他整个脊椎骨拉直。我就奉主耶稣说，整个脊椎骨圣灵就在只有上下走动啊，这看你怎么祷告。我很喜欢祷告，每个骨头啊，每个软骨，这时候都要刚强，要回到原来的。我说一个排整齐。在他讲的时候，是吧？兄弟把他脊椎骨拉直，拉伸啊，从特别这个右边的肩膀处把他拉起来。你真的，你就这样看好，这个人呢，慢慢就会拉直。可能拉太多了，可能神就是要做这工，拉到程度他的场地上去。那当时我跟他们说，你就让他躺到那里啊，不要再去动他。啊，如果是脊椎，我有碰到这种情况，脊椎也碰了好几次。当人躺在地上的时候，他有时候他整个理智很清楚，但是他爬不起来就爬不起来。你不要把他抓起来，一抓起来啊，你大概不会像个棉花又躺地上去。其实那时候圣灵很强的，在他背上上下走，有时候他躺那边躺40分钟，一站起来以后，他整个脊椎骨就好了。那完了以后，我就准备要走，我的妻子在那，还有另外一个姊妹陪着他。突然，另外一个姊妹说：“我也要祷告。”我说：“你祷告。”他牧师，我的胃很不好，你可不可以祷告？那我说可以啊。那我的妻子就站在旁边，我就在想去，我还是这样。我一举个手，对不对？他开始就想吐。那，你马上知道要进到个属灵的征战了，里面这个邪灵工作蛮强。如果小时候或不管什么时候，你看过那种所谓鬼电影，你就是好像掐脖子一样，有东西要出来，但是又不出来。基本上那个人的心就想法是要，好像一个缠在里面，你总要把它吐出来，但那个东西喷出来，这就变成卡在那个，就这个样子。甚至有人要告诉我，就是哎，上来，就这样子。那我们就为他祷告，我祷告了半天以后，我突然发现不是他胃的问题。在里面的问题，这时候跑在地上那个姊妹啊，大概她比较大声的，还是她也好了，还是怎么样，她就爬起来。哎 ，by the way 啊，我离开台湾的前两天碰到那个姊妹，因为她在啊，她在服侍组了，在我们那个我们的办公室那层楼，有时候她会进来，她会走过说：“哎，姊妹啊，她跟我说我好了，我好得很，她其实也不痛。”但不管怎么样，她就爬起来去看这个姊妹，我看她这个姊妹爬起来，我就跟她说，然后就拿塑胶袋。要他吐一些东西，我说直接跟这个姊妹说，就是在吐这个，不管什么，你想吐气也好，口水也好，里面有什么就吐就是，啊，基本上啊，邪灵出去有好几个方法，最普通的有方法，尤其中国人呢、啊，因为他吃很多的福，所以很多时候邪灵这样进来，有时候你蛮容易的，你就叫这个邪灵从他嘴巴出去，所以他就吐，在吐的当中。过一阵子他约出好像好多东西，那最后我也想我也不能够用这么多时间，因为我手上就他们两个来找我的时候我在做一些事情啊，我总是说有人需要就为他祷告，所以我觉得就让他吐一阵子，后来我们就走开。有一天呢，我大概那天的下午碰到这个时候吐这个姊妹，我就问他你看觉得、哦、他来碰到我，牧师我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我说什么事情，刚才吐的时候为什么这么的恐怖，或者用他的话，以致他会吐。因为我为他祷告的时候，他就发现了，在他自己看见了，在他的胃里面有个死人的骨头头，死人的头在那。我就对我来讲，我很快的联想到，是否在他们家有一些的比较困难的时候，包括有人过世的时候，吃过一些的符水，那里面，我就问他有没有，他说有。他有吃过这些东西，感谢主，那一天神就把这些东西啊，就帮他弄出去。 我在说全能侍奉，全能不仅是发生在你我身上，以及成为你的祝福，成为你的保护，成为你的供应。当这样的祝福或者这样的能力全面在身上，意思说你要相信，做一个基督徒，神的权柄、神的能力就在你身上，好叫你可以靠着神给你的权柄能力来完全成就神的旨意。所以不要在那边说，哎呀，我不行，我不能，这是信心的问题。那信心从哪来？不是一个感觉，也不是咬紧牙关，信心是因为神的话，是 based on the word of God， 是神的 promise。所以既然神应许你，那底下问题在你肯不肯去做？肯去做，照着神话去做，就得有信心。神的话，神的应许已经出来，你不肯，我不肯照去做，这个叫做没有信心。所以不在于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能力，有没有特别的恩膏。我在用这句话，虽然你刚开始的时候，你大概没有太多经验，包括我自己在内。开始我真是没有什么经验，坦白说，我不之前提过吗？根本我不信这东西的。所以有一次，当我还在牧会的时候，但是还没被圣灵这个摸着更新啊，对神他不认识，对外人整个的信仰观念，包括神这个抽象。所以当有人问到我说，比如说在牧会的时候啊，有个弟兄来找我啊，牧师为我的手祷告，其实我们到他家去为他祷告，祷告的时候，因为他很快做些什么东西，那祷告完，我正马上就问，哎，你的工作忙不忙？我意思说呢，我怕他，我祷告完，他跟我说牧师怎么我手还痛，所以要打个岔讲别的东西。哎，你的工作忙不忙？如果他说牧师工作还要握着手，啊，我说你儿子乖不乖？因为我知道他儿子很常惹他生气，可一讲到儿子，他马上就气了，气就忘记他手痛。我说儿子，太好了，这个礼拜不是我的手，那我突然发现这一招不太用了，要用第二招啊！我的手还痛，那底下我就说，弟兄啊，你要知道，像你的头痛不是 aspirin 嘛，不是一次就好啊，要过两个钟头才有用，对不对？我一直说你就不要啰嗦，你就回家吧。我就为你祷告了，然后过两个钟头看好不好。所以大家听了他觉得有道理，因为你看我们整个所谓的都是从这个理智啊，从这个讲这个道理而来。所以回到家的时候，那比如说真的啊，这个从教会回去啊，或者从教会到了吃晚饭的时候，突然打个电话来，我的妻子接电话，听到他讲电话，我就知道是这个人打电话。所以当我妻子说哦，他要跟我讲话，就我说弟兄讲啊，牧师回到家过一阵子还是痛了，人家午觉都睡不了。那我就讲第三招，这是第三招，这是很管用。信心啊，是需要信心的。我相信神医治，我也为你祷告，我也相信神医治。如果今天你还没好，是你没有信心的。那他没有话讲了，他难讲什么。或者是我真的到现在我很难忘的信念。当我把电话，我弟兄，我们继续祷告，你要凭信心，神才会医治。但是坦白说，从我心里面，我真不知道神会不会医治，我也不信，甚至我真的没有把握神会不会医治，甚至我不太相信神会医治，因为过去从来神没有医治过。我昨天吃饭，我就很难过。你看这个人找我的时候，他只手痛了，结果祷告完以后，他不仅手痛，他心也痛了。他说：“居然牧师说我没有信心，大概牧师讲的也是对的，我真的没有信心。”你看，我们就在像一个圈生长，所以我们越传福音越热心了。我发现越多人信耶稣，但是很多人最后在我们所传的福音都失望，不是神让他们失望，不是神的应许不够不好，是因为我们的缘故，我们的软弱的缘故。直到当我有一天被神更新，但我观念还是改不过来，所以有时候也不知道为谁祷告，一祷告的时候完了，我还是说，哎，你工作忙不忙，类似这种的话。他说：“哎呀，牧师，我要告诉你件事。我叫你的儿子乖不乖？我牧师太好了，我要告诉你件事。我说什么事情？说好奇怪，我从来没有跟人家我祷告，他讲完以后，他说好奇怪。我说你奇怪什么？牧师，你祷告的时候一个热心念我就好。我说真的，因为我真不相信为神会医治。所以要在这要变成你的 mentality， 变成你的习惯，变成一个观念，神要医治，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如果神是旨意，他要帮助你成就他的旨意，他会把权柄能力给你。这时候你要定义的顺服主耶稣基督，第二个你要定义的要依靠圣灵的带领。但是我刚刚已经说过了，不是讲完这个每个人都会做，但是我希望能够建立，把你心中一些的疑问挪开，起码给你个心中有个清楚的一个的 understanding， 做个基础，应该是往那个方向走。真正的你经历到是从去操练。当我刚进到灵粮堂的时候，周牧师告诉我说：“牧师，这样子好了， 你可不可以来帮负责一下我们的这个晚崇拜，礼拜天晚上崇拜。所以这个晚崇拜当中啊，因为我们谈了一下事情以后，我说我平常有时候也会带一些聚会，但我觉得聚会需要有三件事发生。第一个，我需要很强的心态，用什么可以把心打开？这时候不要忘，这时候把很多东西放下，淡淡仰望着那些闷在心里面，因为唱一些诗歌了啊，他能够听到。那第二个，需要很强的信心。这个强的信不是说好不好笑好不好玩，说讲的多热闹，乃是讲完有那个对神有个信心。过去对神说，哎呀神啊，大概你不管我也不理我，或者说有个信心说，神啊，今天我要再次看看你要不要遇见我，碰碰我，帮帮我，虽然我祷告这么久，有些神祷告好多年没有事情发生，他对神一点兴趣都没有，或一点这个信心都没有。这时候你需要一个信息眺望的信心。那如果这时候都做对，第三个你一定要做一件事情，你需要给他一个机会，信心上你要服侍他，你要为他祷告。这需要一个 calling 啊，他要出来，我就为他祷告。那天早上我还记得，周牧师就讲，晚上今天晚上欧牧师啊会带我们的晚崇拜，他要在我们当中啊，感谢主，那天晚上是很热闹，来一方面来很多人啊。过去我们的晚崇拜，我刚去的时候大概是200人左右，那时候100多人特会上比较多一点，普通就200人，普通的100多人，有时候150、160啊等等，有时候200。感谢上之前接你走，我们上香晚堂 average 大概应该差不多有个500人在聚会。为什么呢？就像在做的时候，你发现很多人有需要，原来就是基督徒都有很大，那是好些年前的，就是这个大概4-5年前的事情，很有人。那普通晚堂就是接着白天的，没有能够参加，就来晚上来聚会，所以他们就进来了。那天晚上出来好多人，不过问题也在这里。我有一些的同工，大概有10几个，我们就是请他为他们祷告，他们都没有走上去。所以我就说弟兄姊妹啊，包括有些是牧师，我说要为他们祷告，我一点祷告祷告到什么时候？到天亮都不行。所以他们就出去为他们祷告，就抓住一些就一直为他祷告。我意思说他们会祷告，就会很多人祷告，一直祷告就是，或者他们就比较固定为一个人祷告就知道，甚至过了半个钟头40分钟，我就看见后面一半人就回家了，就走。坦白说我心里很难过，我的同工也非常难过，因为他们等了半个钟头发现这样的下去到天亮也不能报到，他们干脆回家去算。到了礼拜三我们同工的时候，我们就谈这个问题。当时有人就说，牧师我们怎么可以下去祷告？我说你们请你们下去为他们祷告，牧师他们是要你为他祷告，不是要我们。我说 come on， 我说这帮人都闭着眼睛，他知道谁是谁，你就下去为他祷告就是OK， 那你是一位姊妹没有错了。那当然，这时候如果他要的是耶稣，当时这是我的教导，这需要我的教导。他要的不是要欧永亮，要的是耶稣，不是要来的。他定期仰望耶稣。如果这时候真的他定期仰望耶稣，谁为他祷告 ？Make no difference。甚至不需要为他祷告，神的灵已经浇灌在身上。有时候我们在向一些请弟兄姊妹定期仰望耶稣，开始人家劈他就倒地上去了，那还没需要为他祷告。当然，第二个才是一个困难。最后有位牧师，他是非常可爱的一位牧师，但比我年轻。他牧师啊，我知道你要告诉我是这样，我也知道要下去为祷告，但是没有事情发生了，这都别扭。我就说了100多个再来为他祷告，没有电话就换一个嘛，为他祷告没有事情换一个嘛，就换一个。你换到第5个、第6个、第7、第8、14、14，啪一下有事情发生，我可以保证你后面的排山倒海。你走过一个就倒一个，走过就倒一个。我的 point 在哪里？ You have to make the first step。 再说没人教我全能服侍的，但是我不能不走，因为我是牧师啊。但是我也觉得很难过，刚说我过去我就用那套方法说，哎呀你回家就好了什么之类。但我突然发现我这样不是帮助弟兄姊妹，不是医治让神来医治他们，是我做的不对，变成我在伤害他们。我一定要走一条出路来。坦白说我不相信会有事情发生，但我觉得一定要做这个事情。那江温本在这方面给我的帮助是蛮大的，他说他 make a fool of himself， 当神跟他这样说，他的教会祷告了10个月，最后啊人走了。这个牧师在拿我们开玩笑，最后有些执事他的同工，牧师你再说一些，我们要换教会。或者他说如果路加福音他在讲路加实现，我还告诉这几个月我都讲路加福音，告诉他们耶稣在路加福音所做的工作，我告诉他们耶稣是又真又活神，所以耶稣今天也会在我们教会工作，我怎么能不做这个事情？就是人走光我还要走。 葡萄园的牧师这样问吧，他现在已经在主里面，甚至他的执事有些都走开，你知道他压力多大。但是当有一天有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事情就想发生。这件对我来讲，我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这是神的工作，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权柄，这是神的能力。他要找一个工具或者找一个器皿，讲的比较来把他的心意带出来。你愿不愿意成为这个器皿？我想那是很重要。我已经 try to convince 大家，神的国、神的权柄、能力在你的身上，因为神要用你成就他的旨意。我也在 convince 你 try to， 神一定会用你，只是看你愿不愿意被神来使用。在释放的当中，但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开始有些事情发生，这时候也需要继续的操练。在我们灵粮堂或是在生命和灵粮堂，我想都请过康麦克牧师基本上我们在灵粮堂有刘美山教师，他们做释放医治，这是一套蛮多的东西我想大会不是要我讲这个释放的事情不过这是进到全能服事里面，你很难避免。有一次我在晚堂服事的时候，我就请他到前面拿个饮料茶茶上去，我走到一个姊妹的前面，他马上就张开眼，牧师为我祷告。那既然他张开眼睛我就问他，你要我祷告？牧师，我里面有个邪灵，有个鬼，你要帮我赶出去我不是你讲的，我就听的。我说你怎么知道有邪灵？他牧师我知道，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OK， 我听了觉得是可能，但是我还不完全相信。我跟神 made the deal， 跟主耶稣 made， 除非他显明出来，我不会说那个人有邪灵。千万不要看到人怪一点的，嘴巴歪一点就是有邪灵，对眼睛一下就是有邪灵，这个很麻烦，千万不要被这个会带来很大的伤害，只会在冒出来。OK， 我只讲一句话，你试看，有举个手，主耶稣求你的国就是降临在他身上。一讲完，他人就变，没想太多，主耶稣，你的国就降临在身上，他人就变，然后。这个脸呢，确实就嘴歪歪的呢，好像这个脸呢被这样拉开一样，然后开始两个手就这样抓起来，但是很有意思，他不能抓你，他慢慢就跪下来，他有一个力量把他压下去一样。今天早上我大概只有我说什么叫恩膏，就圣灵透过你把神的荣耀带出来。我没有解释是荣耀，很有经过解释荣耀。我们觉得荣耀是一个很抽象的。我不知道你要看见神的荣耀是一个大光，一个什么到圣经面，这个以色列也好，这 Hebrew 这个希伯来用荣耀选这个字来讲荣耀是很具体。因为荣耀这个字在这希腊文里面，这个 Hebrew 里面是讲 weight， 称东西那个称锤，一说荣耀有重量。到这个新约这个 Greek 这个希腊文讲到荣耀是讲 substance， 是讲本质。换句话说，神的荣耀一方面描写他的本质，就是他的神性，比如说他的圣洁，但是圣洁不是抽象，圣洁有重量的。understand 我讲这句话，这就是为什么神的荣耀彰显。或许今天我用来回答一些弟兄姊妹 question， 为什么祷告说这个人会倒下去？因为一个重量压在身上，他不能不倒。但是千万没秀，你不要把他推倒。我很多人说牧师是你把我推倒，我也不反对。因为从理智的角度来讲，我站在他前面，他有个力量把他推倒，他一定认为是我把他推倒。这个我没什么好去跟他去吵。不过我要告诉他，不是我。他信不信那是一回事。不过呢，也蛮多人站起来又看看别人，看到真是我很多时候确实没有碰哪一个人。再说不是因为我有本领，是神的灵就在那，就在那里，所以那个人就倒下去了。所以他发现确实我也没碰哪一个人，他自己就躺下去了。所以神的荣耀是也是有分量。你讲到圣洁，也是那叫圣洁。你看到圣洁，而且你觉得 somehow 你可以 feel 到那个圣洁，在那个事情上，所以就这样慢慢这样跪下来。但是不是很好看的？我们那个台子现在要大打蛮多的，我记得差不多是在这边。那他就跪下来，那我就往后走一点，因为其实我还不是要。我基本上有这么多人，我不会为他做赶鬼工作。好，我们还有个团队，我准备为别人祷告，他就跟着来了。所以在想他为他们身上跪着跪着这样跑，就跟着来了。所以变成他从那边追到我那边去。弟兄姊妹，不是我怕鬼，呵呵，第一个他是姊妹，我们得要有点规矩。 我们希望姊妹服侍姊妹，是弟兄服侍弟兄，这一个。那第二个确实还有一群的弟兄姊妹需要祷告。这时候我看到刚刚我提的刘美山传道，是我们教会非常有恩高的啊一位啊，这个女传道，她的负担，神给她的负担就是释放的工作，所以在亚述六十一章是神给她的呼召，所以就看到哦，美山，你可不可以帮忙？就哇，这尖叫。全能服侍，不说一定要去哦，现在要不要去谁家赶鬼才有全能服侍？很多事就发生。有时候在这个在台北讲道，有时候是你一拳出来以后，这是我深深感动。当时悔改认罪，我主啊，这时候释放他们，我奉主在里面，一切黑暗要离开了。特别那个什么，有时候我想，比如说讲到一个伤害的灵什么的，哇，底下就这样站在前，就尖叫起来。就是会这样。那要紧的，你知道是，你做任何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生活更是你的服侍，这样成就神的旨意。你也要相信神已经把权柄给你，把能力给你。所以你做的时候，你服侍的时候，我在说是带着信心去做，因为这是神的话，这是神应许。底下事情的发生，让我这样讲是很容易的，这句话不是这么正确，应该这样说，是很自然的。这叫 kingdom conflict， 当神的国彰显的时候，黑暗的国度也一定要显明出来，一定要彰显出来。所以呢啊，这是我提一下在这个所谓的释放这方面。那还有呢，在这个医治这方面，刚刚我提的蛮多，其实我蛮喜欢做的是医治啊，我就简单讲医治。我们常说医治是显明神的大能，如果这十几年啊，在这方面祷告的一些的领受，其实医治不是只是显明神的大能，坦白说甚至不是显明神的大能。因为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之所以说他要来到神面前，他已经相信神是大能的神，但是他需要的了解一件事情，或需要有个答案在那，为什么受苦？如果我信的神是大能神，为什么我还在苦难的当中？甚至我祷告了还在苦难还没有离开我，甚至找牧师给我祷告还苦难还没有离开我，甚至整个教会都祷告过我苦难没有离开我。这下一个结论，神啊，你是大能神，我把 I have no question， I have no doubt。 我神啊，为什么我求了半天不来帮助我？你只要动下手指，甚至你碰到人，你只要动下手指就可以了，为什么呢？所以神啊，你不爱我，我越越为什么喜欢做医治？我不是说喜欢的，有机会我总是愿意跟人家打的，因为我让人能够看见神爱他。那你要了解一件事情，神的神性，神就是爱。当一个人，包括一个 Christian， 当他不觉得神爱他，当他不认为神在这爱的神的时候，基本上他已经神已经分开，因为他已经对神的爱的那一方面已经失去了信心，基本上是发展某的危机。他用苦难让基督徒不是不相信神的大能，乃是不相信神是爱他，甚至无条件爱他。有些基督徒苦的一个神，牧师帮助我，我相信神是大能会医治我，今天是否有什么东西还得罪他，他不爱我？所以他本来就已经觉得在痛苦里面，再加上一个那个内疚啊，或者那个自己控告的那个 accusation 在他里面，甚至有人告诉我，一定还有罪啊，所以 啊神不医治。你发现他很痛苦，原来神的医治是把神的大爱显明出来。真的，你发现神确实，我们也这样说，神可以借着医生医治一个人，我绝对同意。我常叫弟兄姊妹，你需要去看医生，就是你觉得好了再看医生，让医生说你好。我也相信你也会同意，当一个人祷告的时候，神就是医治工作。他不仅相信神大能，他相信神特别爱他。你看这么小事情，我麻烦他居然还来摸我一下，他确实特别爱他。如果我做任何事情能够帮助一个弟兄姊妹，甚至帮助一个慕道朋友，让他知道神是爱他，我想我做对。有天呢，我不知道没体会，有天有个老人家是他牧区找我，这个老人家真的很可爱，我想也是在传统教会当中很忠心的老人家，他们告诉我说是他的脊椎骨 这个所谓啊这个垮掉，用这句话。为什么？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可能营养不良，所以有那个骨质疏松症，所以看了医生以后，医生就给他吃钙。其实不应该吃钙或者吃这么多钙，现在变成骨质变成脆，不是疏松是脆。所以有一天呢，他就这个老姊妹去扶他这个老先生的时候，不知道从浴缸扶起来，还是从里头扶，这个衣服的咔嚓，他脊椎骨用他的话就垮掉，碎掉，垮掉。他的给我的比喻，好像那个屋子那凉了就垮掉，所以他很痛苦。他的痛苦不仅是这个背的痛苦，痛苦呢，我们如果稍微了解那个脊椎骨，这脊椎骨跟你的胸腔的骨头是连在一起，对不对？所以如果这个脊椎骨垮掉，这个胸腔的骨头就垮下来，就压住他的胃，压住他的肠子，所以他常需要就躺在那里，他不能够动手。最舒服的那个不是选择，就是躺在那里。如果他坐起来，他一定要用个护腰把他这个撑起来，然后让这个胸腔那个骨头那个骨架再撑起来，不然的话这个骨头就压住他的胃，压住他的肠子。痛苦一段时间，我不知道，真的我不知道。后来他们的牧师，他有一位的长辈告诉牧师，你可以去看看他。啊，他是住在他的孩子家，是坐邮电梯到三楼，然后上面在加盖，内呢是要走那个石阶上去，内层呢是没有电梯。啊，他们老夫妇就睡在上面，因为跟阳台很靠近啊，早上空气也不错啊，等等。啊，不过他坐在上面，正爬上去以后。上了那个房间，啊，整理的蛮好的，蛮干干净净的嘛，啊，整个屋子都整理的不错。我就看这个老人家，他坐椅子上，那我就问他，我说怎么回事？他就解释给我听，就刚我解释给你们听。那最后我就说，像我牧羊祷告那个老太太，像他牧师我祷告，我问老先生祷告，因为他的头脑也不太清楚，有时候这个走出去了，一件事情很容易就忘记，这样我为他祷告。OK， 我说好，我说我还是还是放在前面身上。那我就说，你各位，他就坐这个用的这个椅子了啊，这个有个扶手，我就跟他坐前面一点。我说我的手可以放在你后面为祷告，基本上我也不是要去摸那一个风感，不过我希望我的手能够放在后面。所以他就往前，我就旁边看说，他腰真的弯的，那个背是弯的。我说你弯的这么厉害，我讲完以后，他更是兴奋了还是怎么样，我不晓得。我说牧师，那这样我给你看清楚了，他就把衣服拉起来。原来里面有个护腰，我是没看见。他说牧师，因为好像靠着那个护腰，所以你还看起来不太这么弯。那我说姊妹，不要去弄那个护腰，我想还绑上去多麻烦。我说他就去拆的，他就拆，但真的把那个护腰拿下，但是也是弯下来。哦，太他妈难过。同时我心中还是很感动，为什么？因为我所知道这位老姊妹很久现在对主非常忠心，非常爱心。就是这些年日来，就是大概有一段时间或几个月，但是他从来没有发过一句怨，就跟我在谈话当中从来没有讲过一句埋怨的话。我真的很佩服，真的很佩服，连说倒霉啊都没讲这句话。那另外一个，不过我也感觉他难过，他们说其实这些年非常祝福我，你看我都有了，其实我现在也做不了什么事情，其实如果要回家也很好，也说他你也可以明白他心中身体的痛苦。我相信当时孩子跟孩子住在一起，他觉得给孩子会不会带来一些压力等等。啊，这时候我就真的很受感动。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两个事情在那种环境当中有两个的 condition， 那祷告很容易发生。第一个有信心，第二个有爱心。你相信神要做工，不是说神今天要马上照你的心去做，你相信你做的是神的心意。为一个有需要人祷告是神的心，叫那个人从困难里面释放的是神的心。第一个，第二个有爱心，你发现这个人爱神，你发现为他祷告就弟兄姊妹爱他，你会发现那很容易心发生，这时候就为他祷告。真的说啊，你保下来是该多，这些年来有什么东西拦住了他亲近神，或者今天得到医治，你的意思可以领到了，我奉主名告主，把宣告这次要离开的。底下说啊，求你按手在我们的老姊妹身上，他是你所爱的，按在身上，圣灵算是释放的大能，在他脊椎骨，特别那个所谓垮掉是折断的地方。我讲完以后，我真是知道神的灵在祷告。就在这时候，我就奉主名，这个脊椎骨一下子起来， 你一定要在旁边看一看，真的伟大，真的奇妙。这个老人家就这样就死起来了。那我觉得因为他们老人家比较怕冷了，所以他没有冷气，没有开，碰到我这个怕热的就很麻烦。所以就说啊，感谢主，已经这赶快要为老先生祷告完，我就希望到外面去吹吹冷气。转过身就为这老先生祷告，我等我他们就听到，我还没转过身就听到这个老总啊，你们看你们看，我吓我一跳，我不知道什么事情。我转过身一看，他站起来，甚至告诉我说，你看我连扶用那个手啊，没有连撑那个椅子那个把柄我都没有，他我一口气就站起来。过了几天，我突然碰到他们的牧师，我就说，哎，这位老姊妹讲，哎呀，牧师，我忘记告诉你，他这个礼拜三他从他家走路到教会来聚会，下个礼拜刚好是我在那个他们牧区讲道，这个姊妹就坐在第一排，他们请他做见证，他就从那个椅子从那个位置走出来，就一个站起来走出来，转过身为他们做见证。这好几次我去长者牧区讲道，他也跑出来，有时候我也继续为他做些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看，你可以给一个人什么东西，不知道什么，你可以想象，让好的比较，这个人在他极大需要当中，让他遇见神，让他神在上做工。我说，从一个传染的角度，从一个问政还是行业的角度，让你更加的满足，让你心中给人更加的受到激励。给那个人一些的好处，一些的帮助，还是让那个人在这时候心加深的收获在他身上。我甚至现在走到哪里，有些人说牧师，我忘记告诉你牧师怎么样怎么样，因为看到神的工作在他身上。我希望弟兄姊妹不会误会，哦，牧师是不是你有这个特别的恩赐才能够做这种事情？ No， 我刚告诉你，从头到尾我从来不晓得我有没有这个恩赐，不是我晓得有这个恩赐我去做，乃是当我不晓得有这个恩赐的时候，我就照着神的话去做，因为这是他的旨意。但我知道我做的时候也知道不是我的本领，我需要依靠圣灵的工作来帮助。你就发现事情就一样一样的发生，一样的发生。有些姊妹告诉我说他已经啊痛了多久，有些姊妹告诉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有些弟兄告诉我们怎么样，事情就发生了。所以呢，在这个全人的服事当中，医治这是另外一个啊，我是蛮明显。所以我就在谈一谈几个注意的方面动机啊，我想大家要留意，千万不要用这个来夸口。动机主要是为了主耶稣基督。我有时候讲一些的这方面呢，其实我最喜欢是解经讲道。有时候讲这方面的时候，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很兴奋啊。大家很感谢主，牧师，我们也希望能够有这样的恩赐或是来服侍。但是我不能不讲，很多时候当你有这样的恩赐的时候，你真需要要知道你的能力一定是从神来，你的权柄一定是从神来，免得有天你以为不知不觉你就是神的，那是很危险的事情，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当人有这样的所谓，当你有这样的能力全并做一些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很多在软弱当受伤当，他就单单依靠你为他这时候生存的唯一的依靠，真的可以这样说。如果他困难大，你大概在那时候可以所谓 manipulate， 你可以操纵他，你要做什么他做什么。因为在他极大困难没人可以帮助的时候，居然也可以帮助他。所以坦白说，他很容易，他不见得，他不会叫你是神的，或者对他讲，这是你是他唯一的依靠。所以相对的，在他这么软弱当中，你实在是很容易可以操纵他。千万千万要留意，你的动机要对，否则有一天我们在神面前呢，交账的时候。第二个，这边讲到你的态度，如果你相信是从神。你应该你的服事应该是非常 relax。 我觉得在全能服事里面， 可能你可以找出一些的我们要留意的地方。但我常觉得有些的态度不对，有些的口气不对，有些的这个真的，如果那个人被捆绑了，你比如一个姊妹，真的我碰过一个姊妹躺在那里，差点那个东西冒出来，对你几个姊妹为其祷告，然后每个人就喊呐、啊，这个好就为他祷告，出去，好、啊、越喊越大声。有时候我觉得喊大声是一个有权柄的喊，有时候我觉得喊大声是你发起嘴在喊，因为喊不出去啊，你就啊很生气。发水，到最后我真碰过来，我这个想，最后那个被祷告的人看到发现，又喊越喊越大声了，最后他张开眼睛看看这个嘴巴，啊，出去，那他就说好，我出去，我回家好了。那我们的态度要对，运用所有的恩赐，明天我会谈的另外一个 workshop， 运用恩赐，所以保罗说，我如今把最妙的道告诉你们。用恩赐最好的方法，最保险方法，就更多前书的13章12章最后一节说，我已经把最妙的道告诉你。最妙的道是要爱念，你的整个态度应该被爱来 govern， 在爱念来运用的恩赐，而不是凭着血气啊！我有这个恩赐，我有这个才干，我懂得怎么赶，我懂得怎么为病人祷告。我常碰到一些的，我其实这样说，我不是批评或者责怪啊，一些弟兄怎么这样处理不对的，但是有时候觉得很可惜。我怎么说他们这样做法是不成熟，包括态度在内是不成熟。但是这种不成熟有时候带来伤害蛮大的，所以有时候你真的不能不提醒。所以在我们的教会啊，在服事上，我正讲，如果你在旁边，如果你只是在那行有点发脾气。这时候你不适合做这个事情，赶上就赶上，赶不上没关系。坦白说，那个鬼在里面这么久了，多待两天有什么关系？那讲真的嘛，这种做，我现在已经不太做了。我愿意相信一件事情：一个基督徒本身就有权柄能力赶鬼，对不对？你不需要我来帮你赶啊，你自己就可把他赶出去。OK， 你赶的时候，我在旁边做拉拉队，我蛮开心，鼓励鼓励。OK， 那特别有赶鬼恩赐是什么 ？OK， 我相信有这样的人。不过我的问题是，如果你是靠那个人的话，赶出去，你自己还站不起来，这个鬼还是要跑进来的。牧会这么久，我已经上过这个邪灵的当，上过好几次，不做这种事情。赶了一身汗啊，半年以后又回来，那又在赶，那没完。真的，你可以想，一个人呢、啊，都可以拒绝神。神啊，我不要信你。一个人可不可以拒绝邪灵啊？千万不要告诉我说你不可以拒绝邪灵啊！牧师，我赶不出去，我抵不完。哎，我说你对神这么凶，对这个鬼怎么这么不凶啊？是不是讲真话？身体这邪灵大太多了，你都可以拒绝他，为什么不能够拒绝这个小鬼？哎，这个我是没有时间去讲的。有些小鬼笨得很哦，真的笨了。有时候我们几个人为个同工祷告，那时候在北美牧会的时候，啊，这个整个同工，我们这个人是英文部的，但是这个姊妹呢，是讲中文，她语英文很好，不说她英文不好，但是她从大陆就是移民过来，大概小学移民过来，我们就分很清楚，我们也知道，她也知道有东西，甚至还有人那天弄得很晚，她抬个头，牧师，帮我赶出去，把那个东西赶出去，我真知道有个东西在里面，但是我赶着赶就赶不出去。In the name of Jesus, catch you out, catch you out. Come on, give me the name. 什么我们懂得都弄。啊，本来我说算了，我要回家睡觉，我没有那么精神。我看看姊妹这么辛苦啊，不是回家，他在我们家，这群都在我们家，也不能够一下把他们都赶走。我说怎么办呢？我在思想说，真的，就是在服事里面，还是需要依靠圣灵的带领。所以我才明白一件事情，我说你们都不要赶，我来赶。我就跟那个邪灵，不管你是什么，今天晚上你一人要出去。我同学讲了没几句，事情就结束。为什么？因为那个邪灵听不懂英文呢、啊。那个邪灵在大陆跑进去，那个鬼子只会听这个，他听不懂英文，我赶不出去。你今天讲起中文，我就跑掉了。其实这个邪灵也很苦哎、欸， 他给我们搞得很苦啊，那个邪灵。所以你看，那个被鬼附的苦，那个缠鬼的苦，那个鬼子也苦。有时候闲得很笨，你赶我不出去，你那个连给我抹的油没有祷告过，他是这么笨的邪灵。他说如果我们给他抹油，给那个抹油，那个邪灵会想起来，哦，你这油什么用，你这油没有被祷告过，一直没有被分别为圣过。哦，我们想是那个油还没祷告，我们就帮他把油祷告，我问那个油祷告是吧，把这个油分别为圣啊，束缚这个油，祷完就摸，那个鬼就跑出去，那是这么笨的。为什么啊？我讲这句话是好让你好笑，那邪灵很笨，因为邪灵这个特征他很骄傲，他非常骄傲，他以为你们都不懂，他以为你都不行。有时候跟我说，你敢干我，你敢赶我，我是撒旦，我撒旦才不是你这个样子。他其实不是撒旦，他是在装的。我说管你撒旦，耶稣已经把你的撒旦已经打败，你不管怎么样都要出去。会这样，有时候邪灵就很气，我要出去，不过我要从你身上经过出去。我说哪有这种事情，你这么脏我还给你碰。就是撒旦，所以这些东西你为什么敢再说这句话，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你是站在神的应许上，你就会做这个事情，因为你知道神会负一切的责任。所以你的态度要对，那当时最后一个动作要对。为什么我不喜欢去探索？有几个事情。第一个，在暗所的时候啊，特别我受灵恩派的影响蛮大。为什么啊？刚刚就像啊，不知道是谢院长还是周牧师还是谁提的，在灵恩派过去的这灵恩的一些过程里面，有很多假的东西。我还是说我举个手，你倒就倒，不倒就拉倒。哦，没有，但是有时候我会碰碰你，我不说不碰你，因为我知道神的灵在你上，知道你真有。但是我不会去，如果我去碰碰你，我发现今天不是祷告时候，我绝对不会去勉强。我觉得不要，千万不要做假的。还有呢，在祷告时候，因为有时候不是你故意的，有时候一些他在动的时候，你不小心，你按的时候会碰到不应该碰的地方，这也不是很恰当的。所以除非那个姊妹跟姊妹弟兄跟你有比较没有问题。那如果说我们从牧师问他，不是有一天你没有办法，你真的碰到神在上有这样一个给你一个机会，为个刚好是一个异性祷告的时候，能够最好是不要碰，包括医治的祷告，因为有些事情发生，他这个人会乱中，有时候你很可能会碰到不应该碰的，啊，这个不是很恰当。那有时候万一，这个是给撒旦魔给邪灵留个地步。啊，或许他的家人啊，或者什么事啊，讲了以后就说，哦，这个教会怎么样，说一些不恰当事，啊，我是很留意。所以这时候你的动作也要对，还有一些的动作啊，要留意，啊，千万不要说学别人，啊，有人说像贝尼金啊，他不吹口气，你不要过去就拼别人家吹气。到最后不是圣灵的功劳倒，因为你的嘴巴的味道不怎么样，他就倒下去。不要做这种事情，很自然，带着爱，带着关心 ，relax， 因为不是你的本命。It happens, it happens， 就是不照你的期望 happen， 你还是相信已经有事情发生，因为神一定要做这样的工作。如果最后这是我的话，如果那天你帮助那个人不能在释放上意义上就是没有你期望的果效，但我可以 guarantee 起码这十几年服侍经验，就是他没有经历到那个所谓他需要的帮助，他一定会经历到一件事情，你非常的爱他，你非常的爱他，你 spend time 为他的需要，而不是为你的 agenda， 哦，我要跟他传福音，是为他需要，你花时间为他的身体，为他的心灵来祷告，他完有他还能够感觉到你真的爱他。我还是这样的，回到刚兜了一圈，全能服事不仅是让神的权柄能力彰显出来， 是让人知道这位有权柄的神，不论我们多么软弱，他一样的爱我们。我想那是我们需要去留意。OK， 我想一口气讲了这么多，我想就停在这里，也没给大家有这个讲的这个问的机会其实这方面要谈的还是很多有时候蛮热闹的，有时候祷告一动啪就飞出去，而且是蛮热闹的，有时候飞出去以后也不知道干什么，再看看大家那边晃啊晃，哎呀蛮好玩。或我一直说不是这些的现象，但是要紧的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目的是干嘛，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的态度是什么，然后当你这样的服侍的时候，你会带出一个结果，就让更多人能够认识我们的神，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祷告。现在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耶稣，你不仅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与你和好，不在罪的那个控告那个瑕疵的底下，让我们能够自由的起来来服侍你，来敬拜你，在你面前重新的蒙福，平安喜乐成为我们的生活的见证。我们为这一切都献上感谢。但主，我们也想到你不仅要祝福我们，因为你要用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你也把这样一个恩典给了我们，就是服侍别人的恩典给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服侍当中有能力有权柄。所以我们就说，既然你把能力权柄给我们来服侍，我们就一生定义寻求你的旨意，也走在你自己的当中。主啊，祝福我们，祝福我们成为弟兄姊妹们的祝福，祝福我们，让我们成为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的祝福。好像真的主，你教导我们的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的身上，也透过我们行在这个地上，好像行在天上一样。祝福我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真是不再怀疑，也不再带着这个软弱，让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抓住主你的应许，主让我们做成你要做的工作，来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也保守我们分上有的脚步，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OK， 我们就到这里。